拉肚子时候的屁事不值得被信任的，你知道吗？
我六十岁的时候还有没有性生活？
能不能操男人？But you'd better not say it. Um, diddy woo, diddy woo, diddy woo, diddy woo woo. Um, diddy woo, diddy woo, diddy woo, diddy woo woo. It means dream all you want, but you'd better not go.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久不见的喷泉公园，我是你们的乔乔，
我是你们的猪猪，累到要死的猪猪，
累到要死的猪猪。今天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节目了，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周一期，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月一期，就跟我们的大姨妈一样。
不是，其实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咱们的节目的那个日常出的频率的，但是确实是太累了，就我上个月简直是徘徊在要死要死要死的边缘，你知道吗？我后来变成了什么，就是我拿起手机，因为我工作手机和私人手机其实分得很开，我只要拿起工作手机，我整个人就头痛难受背痛，就很排斥那种自己就是已经工作到自己根本不想碰那玩意儿的那种状态了，就是你自己从内心厌，就从内心里面极度厌恶那个东西。
嗯，就是上工就像上坟一样难受。
对，就是你打开手机就跟上坟一样。
然后我们都是又是那种就比较认真的对待事情的人，又不想说大家本来都很忙，又不想说随随便便录一期啊，应付一下啊，划个水或怎么样，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就拖到现在才录这个节目。
对，是，就还是对自己的节目保有一定的期望的，不是随便水一水。
今天的节目的话题的话，我们是来聊一下这个，就是三十六问啊。这三十六问是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然后我看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他的一个起源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家他在这个《纽约时报》上面发布了一篇文章，他里面就有提出说，如果你跟陌生人之间，只要你问出了这36个问题。那么你们就很容易陷入爱河。哎，我一看，嗯，有意思啊。
我觉得你在暗示我什么。
对，我想那我跟猪猪两个人问这36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爱上彼此？我就还蛮期待的。
我就知道你在暗示我这个。
但是因为36个问题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就确实还蛮有深度的。它分为3个部分，然后每一个部分其实是你如果跟你的亲密的人问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去了解他，从侧面能够了解他。你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很亲密的人，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还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这个伴侣也罢，我们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很少会去接触到彼此的内心很深层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这些问题妙就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会让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你会解剖自己，而且你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表达出来。
嗯，
因为在心理学上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律，就是说当对方表达适当的表达自己脆弱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助于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蛮有意思的，就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或者说回去之后可以跟自己亲密的人啊，朋友也好啊，或者是你的爱人也好啊，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里面的一些问题。那因为36个问题太多了嘛，所以我们的话，我跟猪猪的话，我们会在每一组里面挑出4个问题来，然后一个人挑2个问题。那我们都没有告诉对方我会挑哪2个问题啊，就是会即兴的回答，然后提出问题的话是我们都得回答的问题。
嗯，对。
那么就开始吧。
开始吧。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啊，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活到90岁，并且在你人生之后的这60年保留住你30岁的心智或者是30岁的身体，你会选择哪一个？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30岁的身体，但是你是90岁的大脑。
嗯，
你要知道90岁的大脑就基本上你记不清什么事情了，你基本上是任人摆布的那种了，就是完全是没有那种自我料理的能力的。但是你有30岁的妙龄少妇的身体，
嗯，
或者是你的身体90岁了，它已经老化了，但是你大脑有30岁，就类似于像那种霍金那种。
嗯，
你选哪个？
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这个问题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边，我倾向于30岁的身体。
嗯，
就是90岁的大脑。我首先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定了一个设想，就是90岁不太记得清楚事情哈，就是我承认90岁可能大脑也没有太记得清事情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不太想自己的身体。我之前有反复，我在大概2-3年前我就给自己准备了一笔资金叫安乐死的资金，就是我一直在存这笔钱。我其实特别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故障之后让那个让自己活得不体面，就是我觉得80岁90岁如果生活不能自理，器官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自己会很不体面。所以就是就体面这一面来讲，我是毫不犹豫的把30岁的身体摆在最前边的。
我们国内现在其实没有安乐死嘛，我们其实安乐死它属于两种，一种是积极安乐死，还有一种是消极安乐死。那积极安乐死的话是其实有少部分的国家可以实行积极安乐死，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它实行的是消极的安乐死。
嗯，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确实是像你说的没有太多人权的尊严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想要体面的结束我的生命，但你没有这个权利。
嗯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确实也会选择30岁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至少30岁的身体，妙龄少妇的身体，对吧？我还能享受一下肉体的愉悦。就在那个时候，大脑还有什么用，对不对？
嗯。
要什么自行车？都已经身体愉悦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
嗯，
知足吧，我觉得。
嗯。
咱们就是俗人一个。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年轻的身体吧，因为很多人会有，我们不是老一辈人也喜欢说这种话吗，就是
嗯，
什么都不重要，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就可能一个人到了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可能才会体会到健康的身体可能真的是比什么都要重要。
嗯，我其实特别想问，就是说出3个你觉得你跟我之间似乎有点相同的地方。
3个啊。 首先第一，我们是女人。我已经开始划水了。其次我们有胸。然后我们也有逼。好了，3个。
你有逼。
没有啊， 我正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是女人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嗯，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会发现你跟其他的那些大部分女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内心多多少少有一点男人的成分在里面。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边的男性朋友多一些的缘故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刚开始讲这个女性友谊的时候，我有提到过一点，就是说如果两个女孩一定要就是完全没有那种闺蜜之间的那种感觉的话，一定是要其中有人她有很大一部分的程度她的性格里面是带有一些男性特质的。
嗯，
就当他们在讨论说怎么去讨好男性啊，或者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去，你看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都是些什么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然后就是那种我们天天在忧国忧民，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特性吧。
我说一下哈，就是首先肯定第一个的话，从性格吸引方面来讲，就是咱们的性格里边，首先就是虽然我承认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很软弱的地方，但是就是起码在外边表现出来的都是我很强大，也不会说一般把软弱去释放给别人来看。就我觉得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咱们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那种人，就我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会把负能量会喋喋不休的去强调自己的负能量，我觉得咱们两个人都不是。然后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脑子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咱们能其实有咱们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其实人和人相处其实分不清感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理性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咱们都能分得清，就是我发火我是在感性的状态下发的火，我还是说我在理性的状态下发的火，我自己为自己做出来的行为是能负责的，而且我会承认这件事情我做得好就是好，我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我也不会否认，我也不会去推避一些责任，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的话，都美，对不对？完美结束这个问题。
美女之间肯定是相吸的呀，
对，
还用说吗？谁？那我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哇，我老是问这种跟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啊，就你有没有关于过，就是说你会如何死去的这种预感？
我之前关于我自己会死去的预感的话，都是我觉得我身体或者是我觉得我尊严受损了的话，我就会提前准备安乐死。我在很长很长之前，很早很早之前就想过，我很早很早之前就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之前因为这个问题，我还跟我男朋友聊过，然后他就在跟我讲，他一直在反驳我的观点。他不承认，就是他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要考虑一下跟你亲密相处那么长时间人的感受，你要考虑一下你周围的，你比如说你儿子你女儿这什么的问题的感受，你不要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大概有个五六年，就是我明确的知道，我如果想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的话，我一定要很美很光鲜亮丽。在我预知到我自己的可能接下来的生命中会遇到我不能控制的那种身体上不能控制的那种差错的时候，我就会提前选择安乐死，因为我觉得让我体面的离开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你其实还是把尊严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很重。
是，就我其实我这个东西的影响是在于什么？是在于我妈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诊所嘛，会看到很多人来来往往生生死死，然后我妈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表达过她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老的老人去拖累儿女，然后也会存在着一些儿女不想要老人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妈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就是我妈是一个很体面的人，我妈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说，我如果年纪老了，我如果年纪大了，我得了什么重病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尽快的离开，我不想，就首先第一我不想受病痛的折磨，第二的话我不想，就是我年纪我一生没有依靠过别人，我没有拖累过别人，到死的时候我因为拖累别人活得特别特别不体面。在你很年少的时候，在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脑子里面回想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去世啊，我什么时候死啊，我会因为我以后会不会得什么样子的病啊，我就会想这些问题。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对自己如果离开这个人世的话，自己对自己状态的要求是什么。
你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很想聊一下，就我生小孩那段时间，我是真真实实有体会到没有尊严。
我觉得是，
因为我是做剖腹产的嘛，那做剖腹产的时候的话，就你整个过程，比如说你上手术台把裤子脱掉，然后护士给你刮毛被毛这样子，然后裤子脱到一半，麻醉医生进来给你打麻药，然后麻醉医生还是个男的，然后这些是你身心上的一些折磨，你感到很羞耻，但是你觉得这样还不够啊，这样完全不够啊，就是你生完小孩之后，很多人觉得说剖腹产很轻松，其实剖腹产真的很痛，就是麻药醒了之后它需要压腹的话，就是说能够让你更好的把你这种子宫里面的一些残留这些东西给你排出来， 那么压腹的话你想想巨痛你知道吗，因为你割开那么大的口子，然后又很重的东西去压，然后护士的拳头直接垂到你的腹腔里面那种感觉。我反正我长这么大，我其实我本来不是很怕痛的人，因为我纹身纹了那么多嘛，我其实很能忍的。但是我唯独在被压腹的时候，整个我感觉整个病房都能听到我的惨叫，我从来没有那么惨过，然后我还一边惨叫一边哭着求饶，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惨过你知道吗。然后我朋友来看我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认识你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没有尊严过。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个，就是我在想是不是等我老了生病了躺在病床上得了癌症做化疗的时候也是这副景象呢？我觉得应该差不大多。
我姥爷去世是因为胃癌，然后他是胃癌早期，然后去的特别快，就是我们发现胃癌从医院出来然后准备给他去动手术的时候，然后去动手术的时候，然后在家里边突然去世的，就是他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自从他发现他的胃癌到他去世的那一刻，他其实用了一个月都不到的时间。但是我姥姥因为我爷爷去世，因为我姥爷去世之后，他后来先是中风，因为他被我姥爷宠了一辈子，他其实在生活自理能力上依靠程度上，是从我姥爷去世之后他就有那种不想活的那种消磨的意志。但是他后来又中风了你知道吗，中风就必须要有人照顾，他又不想做康复，我爸天天拉着他做康复，他又不想做康复。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吃饭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喂，我小舅妈就是不太好好的喂他吃饭，因为毕竟是个婆婆嘛。然后我奶奶生前活得特别特别没有尊严，特别特别没有尊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奶奶是在拒绝饮食，就拒绝苟延残喘的往下生活。就是我后来我妈和我小姨有过折腾过，就是雇个保姆什么的，但是我们家孩子多，我妈实在是腾不出来手，就是去照顾我姥姥，然后把我姥姥接到我们家。我姥姥又大妈，她不想在我们家待。就是你不能去形容那种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或者是真的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可以把你折磨得毫无尊严。我姥姥是一个相当体面很精致的小老太太，然后就是因为在中风之后。但是我极度羡慕的是我爷爷，我爷爷就是我奶奶出去串门去了，我爷爷躺在床上睡觉就去世了，
搞得有点沉重。
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能改变你是如何被抚养长大的，你会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我希望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的屁眼里面插了十根金汤勺。
十根筋，
十根好像有点过分哦，那屁眼得撑得很大。就两根吧，两根吧。因为我觉得出生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选择的。当然就是不好的出生其实也会给予人很多的东西，因为我有看到很多虽然有好的出生的人，但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生长在那么一个可以磨练他的环境，所以好多富二代大部分他都会是属于那种有点浑浑噩噩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梦想啊，很大远大的志向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过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符合人性。 OK， 完全没问题。
对，我就很没有人设包袱，就是很坦诚的说我就是想过那种生活。
我觉得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人想过得舒服一点有什么错。
对，而且我们那么努力不也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自己舒服一点吗？
对，就是没有必要高尚。我觉得人假装高尚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意思。
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我既有那种资本可以过舒服的生活的人，然后我既不缺乏自己的梦想，我可以，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实现我的愿望我的梦想，而不是说因为我有很高的起点我就不需要去努力了，或者我每天浑浑噩噩这样子。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我其实特别羡慕，我其实特别崇拜那种人，就是他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改变了别人的人生。
其实我个人是一个不是太物质的人， 就是我不、
嗯、
我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早上还在聊你偶尔会不会看淘宝或者是看什么，我跟你讲、
嗯、
我会因为麻烦这件事减少自己的物欲，我因为看吃的东西太麻烦，我真的少吃鱼冻也无所谓，我因为看买淘宝刷的太麻烦，算了，衣服就凑合凑合穿吧，我是这种人。我觉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人能够有一个稍微理想化的状态，或者是说能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有一些梦想，有一些期望的话，我觉得是人待在社会上特别特别难得可贵的，它是人生活的一个闪光点。
其实我想说我特别不喜欢那种、
嗯、
虽然说我想屁眼里插金汤勺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就比如说他从小就生长在这种一线城市的这种小孩，
嗯，
他们享受着我们国家最前线的教育资源，
嗯，
最好的环境，但是往往这些人，大部分人不说每个啊，大部分人成长出来之后，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你去看那些抖音也好，还是各种App 上面那些小视频，他们只会在上面去展现他们的生活，然后其实真的会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那些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年轻人。
嗯，对，跟我男朋友聊过这个事情，他说其实现在特别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哈，就是人最怕什么，就是你最怕你看过好的东西但是你得不到，就是青蛙最怕，就是人最怕你爬到脊岩上了，你把外边的天空看了一下，你得不到你又摔下去了，就是现在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我爬到了脊岩，因为互联网的一些存在，社会信息越来越发达，然后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之前的话，在以往之前的话，大家不知道有钱人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不管是你月薪10000也罢，你月薪3000也罢，你甚至你一个月只能赚1000也罢，咱们通过互联网的状态，你可以看到身家几十个亿的人，他们每天奢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淘宝会有那么大的，为什么微博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无非就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是咱们能看到得不到的，
而且其实大部分人的思维他可能没有触及到，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躺在家里面对吧，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我拿着手机、
嗯、
我就能可以看很多信息，但是你觉得这些信息是免费的吗？其实并不是免费的，因为这些 app 它赚到的是你的时间，然后它再拿你的时间去找金主投资。
嗯，
所以其实你会认为说我刷这些 app 是免费的，我免费的看了这么些信息什么的，就等于我得到了知识，信息跟知识完全两码事、
嗯、
所以最后你只是被别人的生活观给影响了，而你的生活却永远得不到一个改善，
就大家都没有关注自己生活本身，而是在看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一些东西。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想的是我唯一就觉得我唯一想改变的就是，我希望我从初中开始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去住校，可以在我妈就是可以离我妈稍微近一点，然后稍微再年纪长大一点，然后再离开父母，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就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从10岁开始在外边读书的经历，让我感觉让我在后来很长的人生里边都在克服自己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有对比，虽然我家里边很幸福，但是还是有对比，就是因为我姐姐妹妹承受更多的爱，因为我离得远，所以是说我爸妈有时候确实关注不到我，是因为家里边的对比，倒不是说我家庭不幸福，所以我唯一也就是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回答的。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第二个部分，
如果一个水晶球能够告诉你关于你、你的人生、你的将来的任何事情，你想知道什么？
我现在是27岁，我想知道我20岁之后，20年之后，我47岁的时候，我40年之后，我是否依旧开心？就是遇到事情，我反倒不想知道我自己有多大的财富或者是怎么样。我希望知道的是，我自己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能不能勇敢地踏过去？踏过去之后，我是不是依旧开心，依旧能笑着去面对这个社会？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一直想，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感觉都是，我是不是还是依旧是乐观的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我？那如果是乐观的我、积极向上的我的话，那我反而不太想知道说我的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将来发生的好的事情固然是开心的，那将来发生挫折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周围有朋友、有爱人，也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勇敢的去跨过去，就没有必要现在知道，你现在就开始怨天尤人，去想说我以后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那我怎么解决呀？我怎么避开？我觉得没有必要，只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就可以了。
你这想法跟我想法差不多，我第一反应的话也没有说什么我要知道以后我会遇到什么样困难，我有没有赚多少钱什么。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在想，我想知道我60岁的时候还有没有性生活，
能不能操男人。
对，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拥有我的性生活？我是花钱去买呢，还是拥有爱情呢？我比较在意这个。对，就不管是拥有爱情还是花钱去买肉体上的愉悦，我觉得都 OK 啊，只要我能开心就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其实都很好，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很满意，因为我们能够知道我很多年之后我一定会拥有财富，我一定会拥有自己的事业，我的事业一定会做好，然后我一定会很开心，所以我们都没有去问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很坚信这些东西，
就坚信自己努力，坚信自己，你如果你一定往那个方向走的话，你好的东西会涌向你的。我问了，就是如果有没有一件很长时间以来你都梦想去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
啊？有啊，你知道的，我一直很想去泰国买一栋海边的别墅。
泰国的房子不是很贵，
两三百万吧，两三百万，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是，我想去冰前，我觉得不是什么梦想，我一直想去俄罗斯冰前。然后没有去是因为今年是疫情没有去了，就是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在别人都玩的那种地方玩，我还是蛮想去冰前的。我首先我觉得很酷，酷就行了。好了，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哎，我为什么老选这种死啊死的问题，真是。如果你知道一年之内你将会突然去世，你会改变任何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吗？为什么？
我其实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一直以来我所选择的，不管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状态还是什么样，我觉得我都是跟随我自己的心走的。你比如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累了，我想要离职，或者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状态上我已经努力够了，我得不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要离职，我会毅然决然的去离职，我去享受我自己离职的状态，家里边人朋友都是不能阻止我的。然后包括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我想要去健身，还是我想要咱们去做咱们，你比如说咱们去录播客或者是怎么样，我都是一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是需要去追求的，我一直是都是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满足的，就是我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状态我当下就是满足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关注自己当下本身。
如果这个问题是在两三年前问我的话，我可能会有一大堆的东西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去做的。
嗯，
但是现在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状态也跟你差不多。
嗯，
因为我在一年前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我每天都会问自己，
嗯，
如果我下个月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所以我今年其实做出了很多改变，
嗯，
比如说去运动啊，
嗯，
学这个学那个呀，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做的事情，
嗯，
我基本上每一样都做了，然后我还计划了明年要做什么。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我每天当下就是满足的，我想做什么我就立刻去做，我不会去想很多，也不会纠结很多，所以不存在说有什么遗憾啊，需要改变啊什么的，
没有必要，就关注自己最当下的，
嗯
啊，我觉得是可能问到了一个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如何看待你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跟我妈之间的关系我很满意。
嗯
嗯，我其实今天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在想，
嗯，
你他妈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去接招，然后
嗯，
就回想了一下，因为之前你知道我跟我妈关系其实比较紧张。
嗯，
然后后来转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妈去年今年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了一个变故。
嗯，
但是很神奇啊，就人生就是很神奇，如果你一直不变的话，那你可能丧就一直丧下去，但是你咬住牙改变的话，也许下一步就会是更好的未来。所以我妈现在就是这样，她因为她人生经历了一个转折，经历一个变化，然后她又开始不断的变，不断的变，然后她现在开始心态也变了，因为她心态变了，导致我跟她的关系也变得缓和了。
嗯，
所以我跟她现在的关系就很好，她现在很努力的在为自己的人生，在为自己的生活做改变，而且她现在已经快60岁的人了嘛。
嗯，
然后我也很心疼她，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更努力，能够给她更好的保障。
我说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前一段时间跟我妈吵架，就是就也不是也不算吵架，属于争论。就我因为我打算就是今年春节之前的话，要不要首付一套房？就是我有过这样子的考虑，就跟我妈讲。然后因为我男朋友也在想说，要不要他付一半钱，就是你属于女性的婚前财产嘛，然后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嗯，
然后他也在考虑说咱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定下来，赶紧去看个房子，买个房子，如果你钱不够的话我垫点钱。我就跟我妈说这件事情，我是说因为你要买个房子的话，你不可能说我自己能有全部的钱。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你能不能资助我一点？然后我妈就说，你看别人结婚，因为我是山西人嘛，彩礼钱也很重。然后我妈说，你看看别人，如果别人要打算结婚的话，别人都是手上，我们那边的话都是彩礼钱啊，房子的首付钱啊，车钱啊，都会给女方很大一笔，就在结婚之前。我妈说，你看别人都是赚的，你这个的话你是在外边赔。我妈就她肯定会争论两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嗯，
我当时就讲了，我是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妥协的，就是婚前财产这是对我的保障，你不能，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妈妈，你不站在我自己的立场考虑，对吧？我买了房子也是我的。
嗯，
我妈当时想的是，你买了房子也不让我住啊，你如果你选择比如说成都重庆买个房子，我妈当时就有点跟我争论了两句。如果是按照五六年之前的我妈的话，我妈的状态的话，我们就肯定就吵了。但是
嗯
我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我妈说我的钱是有限的，然后你没有结婚，你两个妹妹也没有结婚，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咱们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你得确定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然后你妹妹，你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婚前买房子的话，你两个妹妹也一般也都是要婚前买房子的，咱们得把这个事情规划好。就是虽然争论了一下，但是没真的没有超过很长时间。就是我可能前20几年我都活在我妈可能太过于强势给我造成的那种极度的不安全感里。但是我在这两年开始，我能够很坦荡的面对咱们接下来的路，还是面对 我自己依旧坚信的我的那个自我的话，我觉得跟我妈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家里面的小孩太多了，你他要一碗水端平，
对，
确实是会有压力。其实我觉得你妈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还可以，
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你还能要求父母怎么样呢？
嗯、虽然我没有成长在一个就是家庭成员很多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嗯，
但是我这么听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妈的处理方式其实非常可以的，
嗯。
我看了一下第三组问题，我觉得它更多的涉及到双方彼此的这种感受的，
嗯，
就是提问的两个人感受，所以我选了一个给你的搭档分享一个你人生当中最尴尬的瞬间。
哦，我这个一定要讲，我肯定没有跟你讲过。我在初中的时候，大家那时候都穿校服，你知道吗？然后我男孩子气概又很打打闹闹，然后当时内衣穿的都是很宽松的那种女士文胸，然后就打打闹闹的时候，就别人扯我的衣服，就把我的衬衣服给提溜起来了，你知道吗？一瞬间大概有几秒钟的时候，我的上半身就是一晃了一下，是光着的。超级尴尬，以及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
你的这个尴尬瞬间跟我的有点像，但是我不是小时候，我就是在去年的事情哦，就是我已经，你懂的，就是身体已经发育完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天我去上班，然后里面就是外面穿了一个衬衫外套嘛，然后里面穿了一个吊带裙，
嗯，
然后我不是去赶什么东西吧，然后我就跑了两步，没想到那个吊带断了，你知道吗？断了，然后迎面走来正好一个大姐，她就看到了我的奶子，
嗯，
就暴露在炽烈的阳光之下，然后我刚穿的新乳环被阳光照着闪闪发光，我看到她在憋笑，就说明她已经完全看到了，
嗯。
就真的很尴尬，然后当时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身边有一辆公交车从我身边缓缓驶过，我不知道公交车上面的人有没有看到。
我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感觉整个我们班里边的空气是窒息的，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看到，但是我同桌看到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在学校也有很尴尬的瞬间，
嗯，
巨尴尬，可能会引起你们胃部的不适，拉肚子嘛，
嗯，
然后就在上课嘛，
嗯，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孩，
嗯，
就是内向到什么呢？就内向到上课的时候都不敢举手的那种，
嗯，
那么肚子很痛的话也会忍着，就因为就是不想举手跟老师说我要去上厕所这样子，
嗯，
然后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然后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屁而已，于是我就慢慢的松开肛门，想把这个屁放出去，结果它不是一个屁，你懂的，就是一坨，然后就把它放出来了，你明白吗？就是，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上面上了一整节课，
嗯，
关键是我还穿着一条白裤子，
哦，
就巨尴尬。然后下课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只能拿书包。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妈发现裤子里面怎么会有一坨？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尴尬，你内心无比巨尴尬，别人不一定知道。
他们知道，因为他们闻到味儿了。 不要是我，呵呵。就大家以后如果肚子痛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屁，因为它有可能真的不只是屁而已。
就是拉肚子时候的屁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你知道吗？请记住，这是我杜大爷的名言。因为他有一次，因为他有一次，他妈去年的时候给他寄了一箱猕猴桃，他是四川人，四川的红心猕猴桃很好吃，他要吃，刚好星期天，他又吃了半箱还是吃了多少？他出去遛个弯儿，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讲，就是拉稀的时候的每一个屁都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他损失了49块钱的优衣库内裤。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希望能有一个可以和我分享什么的人。补充完整吧，其实我还蛮想知道你答案的，因为是我蛮想知道你的答案。
这个问题我现在真的除了我的身体没有人分享之外，我其他的都有人分享。那我就填，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可以分享我的，对，性感肉体的人。因为老娘开始运动之后身材真的倍儿好，你知道吗？就特别性感，然后又美黑了，就他妈巨性感，看得我自己都他妈想操自己，但是居然没有人能够分享我这个身体。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让和别人分享的事情。你看我最近好像，对，其实我有一个，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可以跟我分享我所有我觉得我不能承受的那些压力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哈，就是我遇到什么压力我其实不太会讲，就是除非这些压力或者是我遇到的困难真的我全部都迈过去之后，我才能很理所应当的或者是坦荡的和别人讲我曾经遇到过了什么困难。就是我始终迈不过去一道坎儿，就是迈不过去什么坎儿，就是我把我自己很窘迫的这种工作上的处境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处境跟别人讲的这个坎儿我迈不过去。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边提到有关死啊有关什么的时候我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就是我始终不愿意把自己不那么体面不那么妥帖或者不那么局促的东西展示给别人看，就是再亲密的人都不行。
其实我也有感觉到，我感觉你现在的生活的话其实除了说工作那一块的压力之外其实一切都很好，但唯独不太好的就是工作那一块的压力太大，
而且真的我没有办法讲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太会跟别人讲，我就我唯一能表达的就是我最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我最近这段时间不舒服，但是我很难去和别人去讲出来。然后最近就经常会有别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休息两天，你要不要请个假两天，就是你不要压力那么大了，就是你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就工作上压力，就如果你跟对方讲的话对方其实也没有办法跟你分担。
对，是，然后而且在我看来是一定要面对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必须要消化和处理的。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观念里边我是不希望把我的这些，我是因为你如果是你去跟别人去分享你的负面的一些东西的话，我特别怕给别人造成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你比如说我去跟你分享，那你其实不太能体会，因为工作的东西很难感同身受的，那你是不是你自己其实有一个情绪负担，你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状态安慰我呢？
对对对，
就是我也能很明确的体会到别人的尴尬，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能完成，我可能我就算是我再跟一个人多亲密多亲密多亲密，我觉得我都是很难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很幸运啊，虽然说你是工作上也有很多压力，但是你还有人一直陪伴着你啊。
对，
我觉得这种压力你除了说你对方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只能说有人陪伴是最好的。
对，
然后你自己去慢慢的去消化然后去化解这个压力。
对，真的很庆幸，就是不管是朋友啊还是感情生活呀、啊、都很好啊，就是大家也没有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大家都就一直陪着你一直怎么着你，我觉得就已经很幸运了，就没有必要要什么自行车呢。
妈，我们也太岁月静好了吧。
不是，我觉得是知足，我觉得是知足、就是对自己当下的状态很满足，就是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求很多的东西，知道自己缺什么，知道自己有什么，我觉得知道 大部分人的线下的状态都是知道自己缺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但是我觉得知道自己有什么很重要。
我记得有一次有跟一个朋友吃饭之后就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如果谈恋爱的话就希望对方是那种没有他不行的那种。然后我当时我这么跟他讲的，我觉得这个恋爱最好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有朋友之间这种相处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本身我的生活就已经很满足，
嗯，
很饱满的一个状态，很精彩。有了你之后我的生活会更精彩，没有你我的生活还是一样很精彩，但是有你会更好。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而不是说我的生活很匮乏，很乏味，然后你来调剂我的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任何一个人当做自己生活的调味品。
对，我觉得自己还是最重要的。你自己是处在你所有经历事情的核心，就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别人，我觉得别人在就 OK 了，你还是那个主导者。
如果有的话，什么事情是严肃到你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对，就是对于你来说，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拿来跟你开玩笑的？
感情态度，我对这个东西还蛮挺在意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意的点是在于环境，很多周围给你的反馈，就是你比如说你没谈恋爱之前或者是什么之前，周围给你的反馈就是你这个人，他们会当众羞辱你吗？你是一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贤良淑德或者是什么什么样子的人。但是
贤良淑德
不，就是我随便找了一个词，然后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不能忍受我的伴侣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就是你是不是找了我找了一个老实人，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感情态度这个上边我是不允许开玩笑的。就是其实我是态度上面，不仅是感情态度或者是工作态度或者是对什么东西的认真的态度，我都是不太能经得起态度上的开玩笑的。我觉得是对我很不尊重的点，就是如果我确定了明确的跟你讲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一定会在我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做到最好。如果我没有尽到足够的努力，我其实是会主动道歉的人，或者是我自己会有很强的羞愧感，但是我是忍受不了别人对我的态度指责的。就是朱月斌你不努力，你工作就是你不努力，你就是态度不对才导致你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嗯，
就是我本身是一个自驱能力很强的人，就是我自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当别人在指责我的时候我就受不了。
我的话倒还好，工作上面倒没有这种。哦，我最受不了什么玩笑，就是拿我的感情经历开玩笑。就比如说什么，哎，人家就根本就没爱过你，人家只是想睡你而已，如果跟我说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暴怒的。
对，
我不能接受人家只是想睡会我而已，因为我是付出了感情的。如果说只是随便睡睡玩一玩的话，你开开玩笑无所谓的。
嗯，
但是如果是我谈恋爱的经历，你拿来说什么这种否认我的感情，我会很生气。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包括我们的外貌都是属于那种可能大众会觉得我们是那种视感情如粪土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你有什么感情啊，你这种人肯定是男人睡得很多啊，然后你睡了这个又睡那个呀，你有什么感情可言，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可能也不会 care， 但其实我真的很 care 的。你真的是谈恋爱的这种感情是不能开玩笑的。
对，是。
那叫你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房子着火了，里边你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在救出了你的爱人和宠物之后，你还有时间安全地冲进去救最后一样物品，这件物品是什么？为什么？
我本来第一反应是说想把我那几个按摩棒给拿出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审了一下题，不对，我救出了我的爱人，那我应该也不需要按摩棒了。
嗯，
那就拿个手机吧。
我的话可能会拿电脑。我真的是一个一天24个小时，可能8个小时都不到离开电脑的人，就其他的16个小时电脑都陪伴着我。
嗯，
比较依赖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你只能拿一个东西，只能拿一样东西。
你拿手机我拿电脑怎么了？
行行，我没拿按摩棒就不错了，好吧。我们的几个问题已经基本上回答完了，其实还有很多，因为一共是36个问题嘛。
嗯，
那因为节目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每一个都问， 那我们刚刚问的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那还有剩下的一些什么你想成为名人吗？什么样子的名人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你上一次唱歌给谁，就上一次唱歌给别人听是什么时候，还什么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包括你在一段友谊当中你觉得最在乎是什么，就巴拉巴一系列的问题都还蛮直击心灵的吧。我觉得跟自己的朋友来玩一玩这个游戏还是蛮有意思。
嗯，对，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助于你自己去思考自己的一些线下的状态，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你对朋友的需要，你对感情的需要，你对家庭关系的一些认知。
嗯，你下次可以跟老雷玩一玩这个游戏。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俩的状态，我们俩是我们俩是在就是成为朋友大概一年，就是我们在没成为情侣之前的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大概就会很频繁的沟通这些问题，然后才我们俩才在一起的。
所以你其实基本上都大概都能猜到他会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对，是，就是我们俩是，我跟你讲哈，就昨天前天视频的时候他还在跟我抱怨这件事情，他说我咱们俩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不视频的时候，咱们会经常针对一些社会性的问题，针对一些有深度的问题，经常会很深入的聊天，咱们俩晚上视频之后怎么这种深入的问题就少了呢？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你被要求必须要盯着一个人，你怎么能我其实见面也不是，我就是面对面，我不是那种很能正确表达，我本人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见面再表达去这种严肃的东西的话，我自己都觉得尴尬。但是我们俩确实是在没在一起之前，就是日常就去表达，就去问这些问题。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就还在想，我说我挑一挑我们互相彼此之间没有问过的一些问题，要不要每天的时候就拿出来问一问。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真的一定要去问对方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他是不思考的，就是你用这种问问题的方式去让他思考。我记得我之前有问过，我问了10个朋友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其实
也就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活着为了什么？我问了10个人，只有2到3个人能够给出我一个准确的答案，说我的使命是什么。其他的几个人都，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其实从来都不去思考问题。或者说是一种从内心发出来的那种麻木，你知道吗？就是彻底麻木了，麻木到已经不去思考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期节目，是说一个是我跟猪猪两个人想要更多的互相彼此的了解，其次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能够引起你们的深思，问问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了解自己，然后再去问问你身边的人，能够更好的了解你身边的人。
对，我觉得真的朋友啊什么的不在多，而是在于真的彼此的了解的程度。你了解的越深的话，它带给你的正能量的东西的话越多。好，这一期节目就结束啦。
对，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